给大家讲解心经。
这个咱们还接着上节课了啊，这个上节课说了，再把这个就是因为为了区别这个唯有实，这个空的这个实是什么实，这个要搞清楚。因为说唯有实不空实，空实以外其他东西，这个实以外的其他东西都包含什么，哎，这个很关键。就是我们空都要空什么，也就是世界上五蕴皆空都包含什么，就是五蕴皆空实际上包含了全部凡夫的所知法，也就是凡夫能够知道的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是色声香味触，哎，全部包括了。这个甚至里头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用嘴说出来的这个唯有实的实，哎，甚至包括了这个。但是在这个一开始呢，我们还要在这个用语言假安立一个什么呢，就是圣者所证的实不空。我们还要用一句话保留一个这个有，因为我们啊凡夫要是感觉什么都没有了，心里不踏实，所以给我们凡夫吃个定心丸，就是什么呢，告诉你圣者实证的那个实是有的，除了那个实，就是除了圣者实证到的那个，就是每人都一颗心那个心之外，心之外的一切法，我们人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所有的法全都是空的，全都是不存在的。现在呢咱再把那个心法重复一下，刚才说了，说心法呢实际上是法不是心，把这个再重复一下。心法一共有四种，一个是受，一个是想，行，识。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一下。受是什么？受是苦乐受，哎，有苦受有乐受，苦乐还有一个不苦不乐。你想一下苦乐受是什么？苦乐受啊实际上是处，苦乐受实际上是处。我们身体的感觉啊，这个处啊，触觉可以触外界的东西，比如说我触桌子有硬的感觉，喝水有热的感觉，它这个身体内部它也有触，哎，身体内部也有触，难受了，这疼了，那痒了，这也叫触。苦乐这个受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触觉，哎，感觉到高兴，感觉到痛苦，实际上是触觉。这个触觉是什么呢？就属于那个色蕴。触觉就属于色蕴，哎，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都是色蕴嘛。所以呢，受啊，你想一下，触是什么呢？触是我们身体，哎，我们的意识所感觉到的一个认识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心身心所感觉到的认识对象，它不会是我们的心本身。身有触，你只要触有了那个触觉，触觉是身体认识的对象，它不是这个身。咱们注意啊，身是指这个时候就指身根了，不是指的这个肉身。哎，咱们还是刚才说的那个肉身是浮尘根，那个真正能感觉的那个是身根，是一种这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种这个微细物质。哎，形状跟我们的身这个相似。所以呢受，你看啊，实际上说受它不是心法，它是什么呢？它是身所认识的对象，认识的法，实际上还是这个，就是实际上还属于色蕴，实际上属于色法。想是形成概念，就是在脑子里啊形成概念，比如说这是白色，哎，那是什么，这是木头，哎，形成概念。形成概念，你在这个形成概念形成想的时候，不管这个概念呢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具象的那无非是色声香味触， 哎，你比如说这是白色，这是黄色，这个白色黄色的概念呢，它本身就是颜色，本身就是颜色，所以它属于色蕴，只不过是你意识，就是说用你的回忆起来的，哎，回忆起来的，就是你用你的种子在你的意识里头生起来的这样的概念。这是具象的，抽象的，你在这想一个抽象的问题，哲学问题、数学问题、逻辑问题，想抽象的问题，你想一下你在脑子里是什么东西在运转，是声音。一般我们在思考抽象问题的时候啊，是用声音做本质、做材料来进行抽象思维的，所以呢形成这个抽象的概念的时候啊，它的材料是声音。哎，这个想分这个分两个啊，一个是具象的具体的，一个是抽象的。具象的自然还是色声香味触，一直到触，这属于色蕴。抽象的呢，思考抽象问题，我们一般呢是用声音，有时候呢也会配合色颜色呀什么，比如说昨天我们举例的，你算一道题，一加一等于二，一般我们算这个题是用声音算的，就啊一加一等于二，你在心里默默的自己对自己说，用声音算。有时候呢你可能也会配合图像，哎，就是在想就出现一个黑板上的像一加一等于二，也可能配合一下。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思维，我们想形成概念的时候啊，形成概念的时候，进行思维的时候，他用的那个语言的材料还都是色声香味触，还是色蕴。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现在所说的心法实际上是用色法表现的心法，是用色法这个通过色法来这个描写的心法。形，形是除了受想以外的其他心所，核心心所是思心所，就是我们就用现代话就是做出决定，哎，你决定做什么，哎，做出抉择，做出取舍，这样一个心所，实际上还包含很多的其他贪嗔痴，这都是做出决定，哎，我决定要这个东西，我决定发火，它实际上还是我们的这个思维活动，所以呢它跟这个道理啊一样的，就是说还是用这些色声香味触做材料来进行思维活动的。识呢，实际上心王啊是一个总名，哎，是一个总名。比如说眼识，眼识是把这个眼的很多具体的活动啊总起来叫做眼识，哎，八识总的一个识，说了别识，实际上这是一个共相的总名，它的内容啊实际上都在这三个里头。哎，这个心识活动的内容实际上这三个全部包括的，哎，心王实际上是它的总的概括总名。然后我们说就是这个识，就是注意什么呢，它是识了，它是识本身了，语言上指的就是八识，就是佛菩萨证的那个八识。哎，但是呢由于它是我们用语言描述出来的，所以呢这个识跟佛菩萨实证的那个八识呢还是两回事儿。哎，所以呢这个识语言所描述的这个识也是要空掉的。哎，这样一看呢，就是说心法本来五蕴是一个色法四个心法，结果我们这么仔细一分析呢，五蕴呢实际上色法当然就是色法了，五蕴里的心法实际上是用色法来描写的心法，并不是心法本身。所以说色蕴空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些呢实际上也是用叫什么呢，颜色声音这些语言啊，就是记住语言的狭义的语言是说的话，广义的语言包括色声香味触，色颜色是视觉为语言，都是意识的语言。哎，没有意识这些都出不来。也就是说五蕴都是用语言 描述出来的，都是语言描述出来的，就叫假名安例的，就是说出来的，五蕴都是说出来的。当然有的用颜色说，有的用声音说，有的用这个我们的话说。所以呢，五蕴全部都是语言安例的假名，都不是那个佛菩萨实证的那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所以它呢是虚妄的，不是真实，所以我们要把五蕴空掉。好，下边咱们接着往下这个学心经啊。现在呢，咱们才实际上才是到了第一句，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我们现在到现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观音菩萨他照见五蕴皆空是真的假的？这五蕴能空吗？经过我们这么一番分析发现啊，五蕴颜色声音啊，就是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显现，除了这个显现呢，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实体，没有任何本体。哎，这儿在那个再解释一下昨天这位居士提的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他可能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白布啊，你用黄色的颜料染就变成黄布，用黑色的颜料染就变成黑布。他认为有一个那个燃料是有颜色的，就是你上什么色它就是什么布。这个呢，一句话简单一点给你回答，那个颜料，就是那个黄的颜料、黑的那个颜料本身呢，它是没有颜色的，颜料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它是一堆什么东西呢？它咱们就用这个科学讲啊，它这一堆这个所谓的就是物质吧，它为什么会让人看说这个是黄的，那个是黑的呢？它是那个物质的表面的结构不同，物质表面的结构不同，高低不同，所以光照到上边之后呢，它反射的光的波长不同。我们的眼睛收到不同的波长的光线之后啊，会翻译成不同的颜色。也就是说，连颜料本身都是没有颜色的。它的颜色是怎么形成的呢？光照到它那，由于它这个，你比如说平面的，哎，这结构不同啊，它就反射的那个光线长短不同，哎，角度不同，所以我们眼睛接收到的这个光线波长就不同，不同长度的波长的这个电磁波在我们眼睛接收之后呢，我们的意识会赋予它一个这个它不是表现，意识不是告诉你说这个光线波长是多少，这也是一种翻译方法，它不这样翻译，因为这样翻译你比较这个费劲儿，所以它就直接翻译什么呢？这个波长的就是黄色，那个波长的就是红色。哎，这样来回答。为了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啊，说的是大实话，五蕴确实是，就是你找不到它的根据，你拿不出五蕴来。你比如说颜色只有你睁开眼睛的时候这样在你眼前有，你给把颜色拿过来，拿不过来。哎，没有这个东西。包括声音，哎，只有你在清醒的时候，哎，你才会有声音，你现在在这睡着了，声音没有了。就是说你的意识创造声音，并不是我创造声音。哎，我只震动空气。这是第一句，咱们来证明，就是说观音菩萨说的是大实话，确实五蕴呢是没有的。度一切苦厄，如果你不受外境影响，你没有苦厄。哎，我们所有苦厄都是因为这个追求外境引起的。嗯，下边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跟空不是两回事儿，在藏文里头这句话更说的这个明显，他说在色之外没有另外一个空。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就是说色，你说到色的时候啊，它就是没有，就这么简单。空即是色，空的就是色。哎，他俩画等号，来回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哎，你说我这儿，哎，我感觉难受，这个难受就是空，就是你一个，或者是说业报的显现，业障现前，你找不到那个苦。想行识都是这样， 所以以后你修行怎么修行，睁开眼一看颜色，色是空，只是在我眼前有一个色的显现，实际上没有。你可以用昨天咱们说的那些例子来这个说服自己，出现的这个颜色是什么，就好像马路上的那个羊眼一样。昨天说忘了那个介绍，这个羊眼在佛经上还有一个名叫漏爱，就是沙漠上呢，这个太阳一照，水蒸气一升起，那个动物啊往远处一看，这个小水滴反光啊，那么一这个一重合，因为这地面一层啊，哎，看到远处啊就好像有水一样，碧波荡漾反着光。鹿呢看见之后高兴了，就往这跑，跑到跟前一看没有，哎，抬头往远处一看又有水，又往前头跑。鹿爱羊厌，用这个例子来比喻什么？色声香味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就好像我们现在出去到马路上一看呢，现在这个天我估计在马路上就有羊厌。你顺着马路远处一看，那个远处的马路上有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就像这个羊厌一样，就像这个马路远处的水一样。你走到跟前看呢，没有。但是你往远处一看，还有。哎，看着好像是有，实际上没有。我们看到的颜色就是这样的性质。所以呢，早晨一睁眼一看颜色，色就是空，哎，如羊眼，如梦，如幻，哎，你去这个很多的例子，你去这个背《金刚经》，直接背《金刚经》，哎，看到色，听到声，声即是空。道理不明白，自己再去回头再去想这个道理，哎，就这样来修行。好，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呢，你可以不这样读，你把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是什么样啊，你把它受即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你想一遍，然后自己要想这个道理，受有什么呀，苦乐，哎，一个一个怎么空的道理想一遍，想不异空，空不异想，你背心经你可以自己这样背啊，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把修行机会给错过了啊。你把它说是也是什么样啊，也是不异空不异色，也既是空即是色，哎，可以这样背。然后啊，下边这是昨天咱们讲到这儿了，舍利子，是诸法空相，这个是字儿，是诸法空相，这个是当这讲，哎，这个是好多经历的那个是啊，是当这讲，是诸法空相，就是这一切诸法的空相。哪一切诸法的空相啊，前面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五蕴这诸法，就是这一切法，五蕴这一切法空相，这一切法，我前头说了五蕴是空，这一切法空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注意啊，观音跟你说呀，说我照见五蕴皆空，说这一切法空，空了是什么样子呀，我照见了一个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说那个空的样子是什么呀？下边观音给你描写啊，他照见的五蕴皆空的那个空的样子是什么？咱们看观音这个照见什么了啊？看他描写这个空的样子，像就是样子嘛。他说我照见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不生不灭，就是我照见的这个里头啊，没有生没有灭。如果你有一天也照见五蕴皆空了，但是你在那个五蕴皆空里头啊，你有东西在生灭，证明你证的不是观音的那个五蕴皆空，就是说观音证的这个空的样子里头啊，没有生没有灭，你不管什么东西有一点生灭，你就没有证到这个空性，不垢不净，里头没有污染的东西，也没有清净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贪嗔痴，也没有佛法，佛法是清净的呀，般若波罗蜜多是智，是清净的，在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啊，没有佛法，佛法也要空掉的，也就是这个文字般若呀也不能显现，不垢不净，哎，没有染法，也没有净法， 这是观音正道的五蕴皆空。所以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你这个讲唯识的实，唯识的道理，这也是般若波罗蜜多。哎，在你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这个唯识的道理也要抛弃的。唯识的道理是用让你用来破五蕴的，把五蕴破掉之后，唯识的道理也要放弃。所以呢，在这个观音正的五蕴皆空的这个样子里头，五蕴这空相里头啊，没有贪嗔痴，也没有佛法，不增不减。说我挣的这个呀，我今天挣了个五蕴皆空，明天我挣得更好，有差别，有增加或者有减少，那你境界又是错的了，又是假的。哎，这是告诉你这个关于给你描写描写，让你别这个挣错了。下边啊，是故就是所以，空中无色，就是我挣的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境界里头没有颜色，没有颜色，无色，然后呢，无受想行识，也没有受，没有苦乐受，没有想，没有概念，没有行，没有识，五蕴都没有。我证的这个里头，五蕴都没有。本来这个心经啊，就讲个五蕴皆空，到这儿啊，心经就讲完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境界很高啊，我们不相信，所以观音呢，给我们这不相信五蕴皆空，所以观音呢再给我们，就是你看说五蕴皆空本来就可以了，观音又说色即是空，受即是空，把五蕴分开又说一遍，这是一个重复。为什么要重复？因为我们呢太执着五蕴就是有了，不相信，所以观音确切地告诉你说五蕴就是空的，色是空的，受是空的，我们还会不相信，说你怎么老说不相信呢？你现在去听听我们佛教徒讲心经去，五蕴皆空，到最后呢还有五蕴，或者直接就讲五蕴皆空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五蕴，五蕴皆空的意思是有五蕴，你可以听到这个普天下可以到处可以听到。这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拿着凡夫的颠倒硬跟这个观音菩萨的境界来这个对抗。为什么？执着的时间太长了，他总不能相信这五蕴怎么会没有呢，就不相信。观音就知道我们这个毛病，所以呢说完五蕴一个蕴一个蕴的告诉你说没有色没有受想行识还不行，还要给我们多次的重复，看下边怎么重复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注意这六个东西呢全是说的根。无眼耳鼻舌身意，你记上，这句话说的都是六根，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微细色法，哎，附在眼睛上边的一种眼根，这是一直到意根，哎，这是六根。说六根，刚才你不是说有六根吗？你没有六根怎么认识色呀？怎么现在又说没有六根呢？你看六根呢，咱们刚才说了它的定义呢是一种微细色法，细丝大组成的啊，就在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色即是空，没有色，没有色怎么会有微细的色法呢？这矛盾了，怎么解释？实际上是没有六根的，就是因为没有色嘛，不可能有一种微细的色法，粗的色法没有，细的色法就不是色法了，细的色法也是色即是空，就是没有色法。那佛为什么这样说呢？又是一个方便说法，又是一个假案例，就是实际上我们眼睛看颜色是用什么看的呢？实际上我们是直接种子啊，我们阿赖耶识力的种子啊，就是用大白话说，我们无始以来留下的那些记忆啊，记忆恢复，记忆升起，颜色就显现出来，是种子直接显现的，并不是有一个色法的眼根去看。说那样的话，佛就直接跟我们说种子升起色法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非说眼根这个观察色法呢？第一个，因为佛对小乘对很多的除了唯识宗的 佛在讲法的时候啊，不讲阿赖耶识。为什么不讲阿赖耶识？一个呢，因为这是甚深法，你给小乘讲啊，给其他宗讲啊，他不信。哎，他说那个东西又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有啊？佛讲了之后，还有很多人去反驳呀，说这个东西就不能有。第一个是不信，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他有的人说啊，佛说的有就是有，他会误解。佛不是说人没有灵魂吗？啊，这个阿赖耶识不就是个灵魂吗？他会误解，麻烦很多。佛呢非常有智慧，哎，就是说他说这个法呀，他一定是这个效果很好的。如果会引起一些这个效果不好，他就不那样说，他会用一些方法方便性了。所以呢，对除了唯识宗之外的这个宗呢，他不说阿赖耶识，不说种子，所以他不能直接告诉大家。他要说种子升起的，那别人就会说种子在哪儿啊？怎么回事？你就得讲阿赖耶识。哎，所以呢，佛就给其他宗假安利一个，说你的那个眼睛上啊，哎，有一种微细物质，它这个微细色法，它叫眼根，有它认识颜色。人们一听，哦，明白了，好，佛说的对，行了，他就往下听了，这是个方便说法。但是在这个，这就是说，你必须用唯识的道理来理解心经，你才知道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你看，你不用唯识，你就理解不了。为什么说没有眼而没有六根？用唯识就解释清楚了。颜色、色声、香味、触法呀，是种子直接升起的，记忆直接升起的，不需要有六根。六根是假安立的，唯识总可以破掉。所以观音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你这个鼻子啊。这是浮尘根，这个物质也是没有的，色也是空的。下边无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六尘，没有六根所对的境界。哎，这个呢，咱们前边全部都是在说这六个字，都是在空这六个，所以咱们现在不说了。没有根，没有净，怎么可能升起识呢？把根跟净都空了之后，识根本就不用空。你没有根，没有净，怎么会升起识呢？所以呢，没有六识，十八界都没有。下边观音一句话呢，是总结十八界都没有。注意啊，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个眼界就是指的眼根。十八界嘛，十八界根有六界，眼耳鼻舌身意，就叫眼界、耳界、鼻界，哎，这是指的这个六根。无眼界乃至，就是中间不说了，乃至什么呢？眼界、什么耳界，然后呢还有六尘，哎，就是色界、声界，又有六个。然后再说眼识界，眼根触色尘会升起眼识，下边是眼识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所以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一共无了十八个。眼界是眼根，然后六根，然后中间六尘都省略了，然后眼识界、鼻识界也都省略了，一直到最后一个意识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告诉你说十八界都是没有的，都是空的。哎，说都是没有的，佛为什么说有呢？就是对小乘啊，对其他一些，主要是对小乘了。对小乘为什么要说有十八界呢？因为这个法物啊、人物啊不能同时讲啊，这个太这个复杂了，很难接受。跟小乘就只讲没有人我，这个时候呢，等于是承认有法我的。对小乘讲法，哎，就是说五蕴都有，在这个五蕴里头啊，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人我，对他们是这么讲的。所以对小乘呢，要安立十八界。安立十八界的目的是什么？说十八界可以把世界上一切法概括无余，全世界的法，你看能出了十八界吗？大家一考虑，哎，都概括了，六根、六尘、六识，心法、色法都有了，都概括了。佛说，你看看。全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法都在十八界里头，里头有一个灵魂吗？有一个我吗？哎，有一个人我吗？你找一找，眼观色就能升起眼识，根本不需要一个灵魂。 这就可以把世界完美的解释了，就把世界完全所有的法都包含到这儿了，这里头啊没有一个灵魂。所以说十八戒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你说在十八戒里头没有灵魂。到我们大乘的时候就又说了，那十八戒有没有啊？十八戒也没有。所以这是大乘法，把法也空掉。无无明，注意，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什么呢？十二因缘，这就是佛法了。十二因缘是佛对小乘说的佛法。无明缘行行缘时，大家都能背过，哎，一直到老死，这是我们生死流转的一个这个因缘升起的过程。十二因缘对小乘说，佛说是有十二因缘的。哎，你无明，这个不懂得没有我，你非知道有我；没有外境，你非知道有外境。结果呢，你就颠倒造业，无明你就有无明缘行嘛，你就开始心行，就开始贪嗔痴造业。行缘时，你这个一心行一活动，贪嗔痴一造业，一这个起心动念，熏到阿赖耶识里头，留下记忆了，你就有了识了。有了阿赖耶识种子，就要升起你的这个现行，升起你的轮回。识缘名色，这个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识缘名色，什么叫名色呢？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就是那个受精卵加上这个受精卵上的那个咱们叫什么呢？说阿赖耶识投胎啊什么，就是一个精神跟物质的结合体，就是那个生命的最初名色。哎，你因为你造了业嘛，业就要有业报轮回，所以你出生出来了。大家注意，色就是指的那个受精卵，名是指的什么呀？名是指的里头有精神部分。哎，这个因为如果讲阿赖耶识直受啊什么，这个又比较复杂，咱们不讲阿赖耶识直受了。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不光是物质，他是精神跟物质的结合。这个精神部分，就是咱们就讲阿赖耶识吧，这个精神部分为什么不叫个其他，叫个名？这个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精神部分呢，这个心的部分呢，心法部分呢，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我们凡夫看不到这个心，只好用一个名字来表示它，用一个语言来表达它，所以呢把心叫做名。从这也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凡夫啊是看不到自己心的，哎，心只能用名来表达，所以名色表示的是心法跟色法两个的结合。这也表现出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凡夫不能认识自己的心，哎，在小乘里头啊，不往下说了，大家都熟悉啊。在小乘里头呢，它是这个有十二因缘的，但是呢，然后佛说你这个无明缘行什么，有了生死轮回，有了老死，怎么办呢？你倒过来修，哎，就是不要有爱，不要有取，你就不会有后边的那个轮回，哎，把这一圈都破坏掉了。在大乘里头，注意佛怎么说了，这个观音说到最后佛要印证的啊，这就是佛说。在大乘里头佛说呀，没有十二因缘，没有那个什么受精卵呐，没有那个物质，没有心法，五蕴皆空，没有十二因缘。道理咱们不重复了，就是这个告诉你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注意这个地方，咱们我看啊，今天咱们有时间，咱们下午还要详细说这个，你们到时候也肯定要提这个问题，说连生死轮回都没有，那有什么呀？注意咱们那个题目，你们也记住第二部分，无智亦无得以前说的都是凡夫所知法。也就是说没有十二因缘是什么意思？是没有语言所表达的这样的十二因缘，没有我们凡夫所想象的这样的十二因缘。说那有什么呢？还是说每个众生都有一个心，你那个心还就在造业，哎，你还就有这个轮回，但是那个状态呢，是佛看到那个真实有的那一部分，哎，真实有就是一个心， 这个呢咱们下午还要这个，因为这肯定要引出问题，肯定要提出问题来，还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咱们先把心经读下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语言表达的，我们想象的，我们所描写的这样的十二因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色法心法都是没有的，都是不存在的。下边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代表全部佛法，哎，就是大乘佛法也可以这个概括到苦集灭道，就是说苦是现实，集是原因，灭是我们的目标，道是我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佛法就是这四大部分呢概括了整个佛法。无苦集灭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的法，佛说的法，整个这些修行就是全部都是语言表达的，我们凡夫所知的这个佛法实际上是假安立的，是空的，哎。最后说无智亦无德，就是我们学佛法就是为了学佛法就是为了获得智慧，哎。怎么叫没有智慧呢？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观音菩萨怎么会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呢？记住，一定记住咱们那两个题目，就是无智亦无德，以前说的全是凡夫所知法，哎，全是语言假安立的。你用苦集灭道来对治十二因缘，对治生死轮回，在对治的时候，一直到你对治这个完了的时候，你都要意识到这个佛法是假安立的，这个佛法如传啊，如这个如发育者，最后也要舍掉的。这个地方，因为心经啊是教你怎么正道的，所以你正道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传，把这个就是语言假安立的佛法也必须要舍掉。所以这个无智亦无德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现在掌握的这些文字般若语言描述的，你想象到的这样的智慧，跟你现在想象的你要证的那个道，你要得的那个智，你要得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包括我们刚才描写的说佛证的三界唯心的那个境界，得到的这个境界，这个都是假名安里的，都是这个不准确的，跟佛实际证的境界啊是两回事。这个智跟这个德在你证道之前都要舍掉的，就是这个意思。到这儿说无智亦无德，说我这个连佛法什么都舍掉了，五蕴都空掉了，会怎么样呢？下边一转，下边我们转到第三个题目，就是咱们写过了啊，那个不重要，就是圣德所证一切法有啊。啊，那行啊。
好，现在就上课。那个，我们感谢吕教授啊，辛苦给我们讲解。